这里是努比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大历2133年十月十号，公元2006年十一月三十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西藏历史研讨会，中国播放外国艾滋病影片，删除采访达赖喇嘛片段。到尼泊尔举名督达的13名逃亡藏人被遣送到印度境内。中共计划在西藏昌都圣城开采矿产资源。韦瑟书籍名为《西藏的史》藏译版问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受到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的起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四出席了在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活食堂会议大厅举办的西藏历史研讨会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隆布切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佩、西藏流亡政府最高大法官囊杰次仁、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西藏各教派代表以及历史专家等约上百人出席了研讨会开幕仪式。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强调，从5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地质勘察家在西藏各地发现了很多文物古迹，显示出在4000多年前人类就在西藏高原上生存着。因此达赖喇嘛认为有关组织能够进一步同印度各地地质调查家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和考察西藏高原上所发掘的文物以及人类发展状况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表示，目前收集西藏历史资料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在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时，不要区分教派与地区，更不能以政治目的来歪曲历史事实。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隆布切在仪式上表示，这次西藏历史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研究藏人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因此桑多隆布切认为，藏人的繁衍地不一定是西藏高原，也可以是从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繁衍和发展。他还呼吁西藏历史研究者和有关人士用正确的智慧来记载真实的历史。据了解，来自印度各地的西藏历史专家和学者在这次为期2天的西藏历史研讨会上，就有关藏人的起源、西藏与香颂的文化关系、佛教经典中所说的西藏历史和现代历史观的区别等议题上展开详细讨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努比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播放外国艾滋病影片，删除采访达赖喇嘛片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日前同意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美国电影导演罗伯特·比尔·西蒙制作的艾滋病纪录片，但是其条件是必须删除内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有关慈悲方面的采访片段。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面对藏人视达赖喇嘛为核心力量和精神寄托的事实，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藏人间消除达赖喇嘛的影响。特别是达赖喇嘛在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不仅西藏，达赖喇嘛在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急剧加大。达赖喇嘛的慈悲与和平演说更是鼓舞全球人类。因此美国籍导演罗伯特·比尔·西蒙在制作有关艾滋病的宣传影片时，特别采访了达赖喇嘛有关人类慈悲的重要性。在经过2年多与中国卫生部部长协商后，中方最终要求删除内含达赖喇嘛的采访片段，才同意在中央电视第十台于明天星期五播放这部影片，以示纪念本周六二号的世界艾滋病日。中央电视一台将在下月3号和4号重播这部影片。该影片内含对艾滋病患者、医生和活动人士以及世界领袖等的采访，其中包括对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龙德30分钟的采访片段。罗伯特·比尔·西蒙导演昨天星期三向路透社表示， 在片中达赖喇嘛的采访内容在世界很多国家被很多人录制过，其重要的价值是能够带来和平、慈悲与希望的讯息，而这部影片在中国的播放可以帮助民众深入了解和正视全球的艾滋病问题。因为中国已经成为艾滋病泛滥国之一，从90年代开始，艾滋病毒携带者急剧上升，其中在河南就有著称的艾滋村，仅在今年，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增加了30%，共计超过183,000人罹患艾滋病。中国卫生部表示，艾滋病高危组患者的数量将还会持续增加。这部长达75分钟的艾滋病宣传影片于2003年在美国首映，之后陆续从非洲到亚洲、美洲和欧洲被超过1500万民众观看，博得好评。该片导演罗伯特·比尔·西蒙表示，这部影片在中国被允许播放，是其能够面对在国内现实存在的艾滋病问题的一种好的迹象。但是中国目前存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觉察的挑战，深入民众实际调查艾滋病泛滥的严重性才是中国当务之急所要做的事情。
请继续收听由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遭尼泊尔居民毒打的13名逃亡藏人被遣送到印度境内，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日前从藏尼边境越境试图流亡印度的13名藏人在尼泊尔境内的达德巴尼地区因语言不通遭到当地尼泊尔80多名居民的毒打，并且被当地警察拘捕，监禁几天后通过加德满都的移民事务署被送到西藏难民接待站。本周三，尼泊尔移民事务署再次向西藏难民接待站下达命令，紧急将这批逃亡藏人遣送到印度境内。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吉桑琼表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尼泊尔移民事务署直接向接待站下达命令，要求紧急将这批逃亡藏人遣送到印度境内，并且没有对这些藏人采取任何性质的罚款措施。据了解，逃亡藏人遭到尼泊尔警察的拘捕后，被遣送到移民事务署，之后由尼泊尔移民事务署直接出面将藏人遣送到印度境内，这次是第二次。本月21号，4名逃亡藏人也同样被尼泊尔移民事务署紧急遣送到印度境内。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计划在西藏昌都深山开采矿产资源，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近期从西藏昌都流亡抵达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藏人证实，位于他的家乡西藏康区昌都古如乡境内的西宫村附近的著名圣山雅强喇含有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因此中国当局正在加强筹备开采施工项目。由于圣山面临危机，当地居民提出强烈抗议，导致目前的开采施工还没有能够实施。消息透露人表示，虽然当地居民不断地举行抗议，但是中国当局的地质勘探局已经对圣山雅强喇进行了地质勘探工作，目前还没有正式开采。他还表示，7年前中国当局就计划在当地圣山开采矿物，当时居民全体出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参与抗议的西藏僧人图德尼玛当时遭到公安警察的毒打并且死亡。据了解，位于西藏昌都古如乡西宫村附近的圣山雅强喇含有各种丰富的铁、金属、铜等自然资源。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请继续收听由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维瑟书籍名为西藏的是藏译版文，是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关于西藏文革记录的三本书籍于今年二月份在台湾举行了新书发表会。三本书籍分别是名为《西藏的诗》、《沙杰》、《西藏记忆》。这三本关于西藏文革前所未有的创举，故事里充满了艰辛和泪水，也是每个当事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和创伤。目前上述书籍中的其中一本名为《西藏的诗》，已经由旅居美国的藏人达拉贾和杰姆措女士以及移居印度北部的安乐叶翻译成藏文，并且有设立在印度的西藏文化综合编辑部出版发行。九名为《西藏的诗》藏文版问世，译者之一旅居美国华盛顿的达拉贾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那么首先请达拉贾谈一下，你们把这本文革书籍翻译成藏文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在全世界，在全中国，有关这个文革的书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呢，在这个关于西藏的文革方面，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空白。你想找到一些有关西藏的那个文革方面的书，那是很少很少。另一个方面是，这本书是原是在中共出版的《西藏笔记》，是2003年出版的，后来那个我们翻的这一本是那个《西藏笔记》的海外版，引于西藏的诗。韦瑟的作品是所有想了解西藏和认识西藏的朋友提供了一个从近距离的了解和感受西藏的机会。但是呢，那个韦瑟和最后可以说我们还有那个很多那个西藏人都一样，成长在一个轰轰烈烈颠倒黑白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文化大革命，心理上多那个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创伤吧。言辞晦涩，只能用韩语描写他所发现的和看见的一切，一个确确实实的真真切切的今天的西藏。但在这片呢西藏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呢，这真实的故事仍然在掩盖下，尤其是那个海外藏人要了解西藏的正式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是这些人有机会了解今天的西藏的现状，我和金木措还有那个安乐义先生经过商讨后，决定把《西藏笔记》的这个海外版引于《西藏的诗》翻译成藏文，这大概就是我们翻译这本书的本意吧。
那么这本西藏文革书籍就是名为《西藏诗》的书籍书中主要阐述了什么，包括您所翻译的其中部分呢？
我们翻译的我刚才也说了，这是《西藏笔记》是2003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出版不久以后，中共统战部认定这本书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然后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要求审查这本书，并且要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后来那个有机会在海外出版这个这本书然后正式出版了。出版以后呢，这本书里边从各个角度这个描写西藏先进的风貌还有那个波达拉宫的今天和过去的对照，法王那个17世噶玛巴的故事，藏人朴实的性格和虔诚的信仰，以及人间天堂阵阵动人的美丽，大概就是包括这么些内容吧。
那么这本书籍呢是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特别是在发达与争分夺秒的美国翻译完成的。那么请你谈一下您和夫人在翻译过程中是否遇到了一些困难呢？
当初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高兴就是西藏人说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在看到很多书都是在别人说我们的事情，现在由我们自己的人来说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呢，这个书又是韩文写成的，所以我们决心就是翻译这本书。但是翻译这本书，你刚才说的一样，在美国也不是有很多那个那个声誉的事件，但是我们还是为了翻译成藏文，经凑一点时间，利用我们的星期天监控的时间来翻译，可以说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吧。
那么目前呢，这本名为《西藏的诗》已经翻译成藏文，即将问世了。那么谈一下您的感触。
我呢是衷心的希望这本书对，尤其是海外的那个西藏人，不懂中文的藏人，真正的了解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的真正的西藏，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所不知道的那些空白，能够以这本书来填补，这可能就是我们翻译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今天我的想法。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